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高盛这个礼拜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将重新加速从疫情中复苏的步伐，预计到明年底失业率将回落到50年低位。报告指出，在炽热的人力需求带动下，美国可望在2022年中达到就业最大化，失业率可望从现在的 4.6% 进一步走低到 3.7%， 或到明年底跌至 3.5%。当失业率跌至 3.5%， 意味着失业情况将追平2019年底创下的50年低位。在2020年初，美国失业率亦都曾经跌至 3.5%。 不过高盛目前对美国人重返就业市场的看法还是不太乐观。报告指出，虽然劳动参与率可能仍低过疫前水平，但在就业机会非常充足的环境下，这个似乎是结构性的，或自愿返回岗位的情况不高。拜习视频峰会后，台湾自由时报16号报道，美国和台湾的官员将在美东时间16号、17号两日在华府举行政军对话以及国防检讨会谈。日前，台湾军事专家梅福兴表示，这一次国防检讨会谈，台湾方面可能会争取采购美国6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总金额高达700亿台币，但国防部官员无对此作出评论。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装备有主动电子扫描陈列雷达，征收范围远远超出台湾现役的 E-2K 预警机，可以有效掌握侦测小型低雷达截面的目标，例如中共军机歼20的长战机等。大陆从10月开始的新一波本土疫情已扩散至20多个省，而且出现大学校园群聚感染，多地高校宣布提前放寒假。大陆媒体中新网16号报道，近日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等省份的多间高校发布通知，根据疫情形势，结合师生愿意和需求，调整寒假放假时间。大学提前放寒假的原因是，在这一轮疫情中，一些高校大量学生染疫。自11月4日辽宁省庄河市爆发疫情以来，庄河大学城已经有60几名学生确诊。该大学城现在有东西两个校区，共有学生14662人，教职工984人。4号起，大学城与庄河市主城区同步开始封控，大学城教学活动暂停，学生被封闭在宿舍内。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地时间16号宣布，当日派遣潜舰与美国海军在南海举行反潜联合训练，这个是日美首度在南海举行潜舰共同训练。一媒指出，联合训练除了展现双方合作外，意在牵制试图夺取南海主控权的中共。在当日的共同训练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除了派出潜艇外，还出动 P-1 巡逻机、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护卫舰川宇号。美海军就派出一艘驱逐舰和 P-8A 巡逻机，由于潜舰通常在位置不被对方知悉的情况下执行警戒监视任务，双方训练了探测潜艇位置、确认攻击程序等高难度内容。美国商务部11月16号表示，在10月份美国零售杂货店网络销售与服务业销售额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增加 1.7%， 网络电商销售增长 4%， 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 3.9%， 美国10月零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这个显示美国消费者在假日购物季节前增加了消费。业界指出，但在近期的通胀问题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不断损失。彭博社报道说，美国社会关于限制通胀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一项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现在有 55% 的美国民众高度关心经济通胀的影响，而有 35% 的人群说他们有些担心通胀，另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物价伤害了国民，政府应当减少支出与印钞的做法，以防止通货膨胀。 辉瑞公司礼拜二表示，已经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递交申请，要求实验性抗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该公司在这个月较早时表示，如果在感染新冠初期服用 Paxlovid，可以将新冠高风险患者住院或死亡人数减少高达 89%。 独立专家基于该研究的良好结果，建议停止该研究。卫生专家认为，抗新冠口服药的推出将为终结疫情带来希望，因为它可以令患者在家中获得治疗，而无需专业人员注射针剂或打点滴。华盛顿邮报礼拜二报道称，拜登政府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宣布向辉瑞订购1000万疗程 Paxlovid 口服药的计划，官员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压制疫情。美国参议院今年六月通过美国创新及竞争法，在科技领域提高竞争力，抗衡中共。不过这项法案在众议院却停滞不前，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表示，这项法案将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可望年底前完成立法。美国创新及竞争法旨在帮助美国在关键领域上抗衡中共，提供约2440亿美元资金，强化美国的科技实力，以及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一直在推动美国企业和商业团体在国会反对美国创新及竞争法和其他相关法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项法案将损害两国关系。Yu Harris 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认为总统拜登应该在2024年为其他人让路，而不是竞选连任。在11月9号至10号对921位注册选民进行的调查中， 61% 的登记选民表示拜登应该在2024年让路给其他政客。相比之下， 24% 的受访者认为拜登应该竞选连任，15%的人表示不确定，45%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希望拜登再次参选，37%的民主党人持反对意见，18%的人不确定。相对地，87%的共和党人和59%的无党派人士认为2024年将年满81岁的拜登应该比其他人竞选总统。该民调还发现46%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认为拜登自入主白宫以来的表现不如预期，23%的人认为他的表现超过预期，31%的人认为拜登执政表现符合预期。首场拜集会啱落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16号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预计月底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美方将知会盟友这一项决定，但会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跟进抵制。罗金表示，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的评估，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知情人士表示，拜集会落幕后，拜登政府就少了一个延迟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在北京冬奥议题上采取中间派做法，但外交抵制不太可能改善北京的行径。拜登政府应该采取额外行动，利用明年冬奥在人权议题上对北京施压。摩根士丹利16号表示，随着10月马来西亚芯片产量增加，晶圆厂恢复满产，芯片短缺应该已经结束。汽车产量和云端数据中心服务器出货量预计都将有所改善。根据摩根士丹利对产业链的观察，马来西亚所有的晶圆厂在10月尾劳动力已恢复至100%。全球汽车生产亦开始逐步复苏。德国大众 CEO 迪斯表示，芯片短缺导致第三季度获利大幅受创，但现在芯片供应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持续增加产能。此外，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亦在逐步缩小减产幅度，到12月生产可能会恢复正常。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今日话，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呢个礼拜嘅虚拟峰会上同意启动一系列高级别嘅军控会谈。沙利文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主办嘅论坛中讲，呢一起军控会谈由拜登提出，旨在针对中共不断扩大建设嘅核武库同佢最近嘅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美国媒体上个月披露，中共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导弹试验，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北京正在中国南海和东海部署军用设备。这起在议定中的军控对话是迄今为止美中同意进行的少数具体项目之一。沙利文表示，目前还未有决定举行会谈的形式。美国当局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中国此前一直拒绝举行核会谈，并指责美国拥有更大的核武库。中国网球女将彭帅举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指乱中气之后失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近日呼吁中共当局公正调查此案。这个礼拜，男子网球国际管理机构 ATP 和美国网球协会 USTA 亦都表示支持。礼拜一 ,ATP 主席安德里亚高登齐在一份声明中说， ATP 对 WTA 球员彭帅当前安全和下落的不确定性深感担忧，并完全支持 WTA 呼吁对彭帅指控张高丽性侵一案进行公正调查。声明中写到， WTA 最近得到有关彭帅安全的保证， ATP 亦都感到鼓舞。美国协会 USTA 亦表示支持 WTA 的呼吁，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全面调查这件事并公正裁决。 USTA 同时肯定彭帅直言不讳的勇气。谷歌礼拜二表示，未来五年内将在澳洲投资10亿澳元，合7.36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研究和伙伴关系。而就在几个月前，为应对严格的政府监管，该公司威胁要从澳洲撤出服务。谷歌表示，这项投资将有助于澳洲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扩大云基础设施，启动首个由澳洲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组成的研究中心，并与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合作。谷歌称，经济分析显示，这项投资将为整个澳洲带来超过6000个新的直接就业职位，并带来总共2.8万个就业机会。澳洲总理莫里森称，这项决定将为澳洲带来更多的 STEM 就业机会。马斯克这个礼拜抛售了更多的股票。根据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11月15号发布的申报资料，马斯克再次出售价值约9.3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马斯克这个礼拜出售的部分股票是9月份制定的交易计划的一部分。马斯克仍然有数百万份股票期权需要在明年8月到期前行使。 CNBC 的分析师认为，马斯克单独依靠抛售特斯拉股份来支付期权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真实的税费更高。业界预计，马斯克将会继续在明年8月份前卖出股票期权，最终抛售的数额可能要超出210亿美元的预期，最终可能会达到410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